主内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我们的陆一中姐妹与我们今天念出讲到了经文，也谢谢我们长子会的副主席陈安长老在公祷的时候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喜莲堂在过去的长子会的这个研习会里面，我们有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在今年我们在十二月底的时候，希望能够邀请到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当中，我们的人数是希望达到460位，所以这个是我们设定的这个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教牧的同工、我们的长职同工都会打电话或是以特别的方式邀请那些弟兄姐妹还没有回到我们当中的，回到我们这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希望说在此发出这个呼吁，除了教牧同工，除了长职同工，我们希望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知道你身边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们还没有回到我们当中的，我们请你也打电话给他们，然后也邀请他们回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明年已经让大家晓得，我们是要去纪念也庆祝140周年，所以我们也设定这个目标，希望在明年的年底能够朝这个多加140位的这个新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们回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也设定了一个目标，希望我们明年能够朝这个600位的弟兄姐妹们的这个能够每周回到我们当中来这个敬拜，来参与这个聚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大家彼此在祷告中一起的纪念，我们也以这个行动来去发出这个邀请和呼吁，我们弟兄姐妹们那些还没回到我们当中的，请他们回到我们这里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聚会，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好，我们一起来再次的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我们感恩，感谢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回到教会这里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向感恩，这时候我们要翻开圣经阅读你的话语和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祝福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运行感动带你的工作，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这帮助，得到扶持和鼓励。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交托，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呢，就在上个月9月8号去世了。国家呢为她举行了这个就是庄严隆重的这个葬礼。当她去出殡的那一天，我都有去追看整个的过程，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她的至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为她在做这些的安排等等。我都深深的看到，不论是送这个送葬的这个队伍的安排，还有就是放在这个灵柩上的这个所谓的帝国王冠，还有3英尺长的这个君主这个君主的权杖，就是说代表了这个君主在世俗世界的权力，还有第三个就很特别的，就是这个王权的宝球，就是代表着这个君主在基督教的权力下的这个意义哈。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追思啊是出兵的过程当中呢，送行的皇室成员呢，他们的衣服穿着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要求和安排。还有呢，在个教堂在举行这个殡葬礼拜的时候，我们也看得到参加者呢，他们的这个座位的排序都有特别的这个安排，坐在不同的位置上等等。所以从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得出也反映出，就是说他们英国去悼念这个王室成员的一些的方式，还有这个所谓的传统的习俗。而从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看见了就是君王跟他的这个所谓的家族和不同阶级的这个朝臣的身份地位，还有就是各自他们要去承担不同的这个职责等。当我讲这个一个事件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呢， 也稍微有讲述了关于这个君王或者是朝臣之间他们的职责，还有他们的一些处事待人处事的一些心态。除了说我们今天看这第二十五章，在第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到十五节呢，也有讲述关于这个一位理想君王的这个描述。而旧约的学者们呢，将整卷的这个箴言呢，它分为了八个不同的这个收集，各收集的就是有编辑们所注明的这个出处和他的这个作者。所以呢，从第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呢，是属于箴言的第五个收集。它也可以被称为呢是所罗门王这个箴言的第二集。经文的开始第一节呢，就提到了关于这些箴言呢，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那我呢，就稍微的简略讲述有关于西西家王的这个事迹。好，西西家王呢是南国犹大的这个君王，他是犹大国呢少数于敬畏神的君王之一。有关于这个西西家的这个事迹呢，大家可以回去的时候再参阅这个所谓的列王记下十八到第二十章，或是历代志下第二十到三十章的这个经文，都有详细的去描述跟记载关于西西家的事情。他的父皇耶哈斯呢，他封了圣殿的门，但是来到了西西家呢，他却修理了圣殿，也恢复了这个敬拜，而且呢他也拆毁了去敬拜偶像的这个中心。可见西西家王呢，他断然的根绝了去污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崇拜这个偶像之风。除了对内之外呢，西西家王他对外他也做了，为了预防这个亚述的这个侵略呢，他也推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所谓的国防政策等等。所以从西西家王的这个身上呢，我们看见当这位王愿意他去谦卑去敬畏上帝时呢，上帝必以这个祝福来去敬畏他的人。根据圣经的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看到上帝确实呢为这个西西家铺设了平坦的这个道路。若大家还记得我传讲关于这个箴言第三章的讲道信息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讲述说，箴言呢它着重于个人的这个品格的塑造和这个培育之外呢，它其实也将这个美德来去教导跟灌输给下一代，能够栽培他们呢成为未来国家的接班人，并且呢借助不同的题材来去教导人呢如何待人处事。今天我们所看的个经文第一到第十八节呢，让我们看见了作为一位君王的这个责任，他重要的角色之一呢是什么呢？就是要观察入微，然后谦卑去查清事情的真相，以致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呢做出这样的明智的审判跟这个决定。而除了关于这君王之外，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到这个关于这个臣仆或者是下属的这个就是跟他的这个关系，就是无论说当这个主要君王或者是一个领导者，他们知道或是不知道任何事情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些所谓的臣仆或者是说下属呢，他们都要给予协助和这个尊重他。所以这个呢就是人与这个权柄相处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智慧，千万不要说去轻看或去轻率的去批评或者论断这个权柄。所以作为这个朝臣或者是官员或下属呢，都应当以这个谦恭的这个态度来去对待这个君王。若是说当一个国家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领导层里面有这些居心不良 或者是说想要去可能谋权，或者是说造反篡位的朝臣呢，对国家或者是说对君王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潜在的这个危机在里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的电视剧啊？如果大家有看这个由韩国或是中国香港他们所拍摄的宫廷的古装片里面，比如说这个齐皇后，有人看过吗？有看过哦 ，OK， 我也看完了 ，OK， 还有这个《甄嬛传》有看过吗？有看过哦 ，OK，OK， 还有《宫心计》有看吗？有看过吗？也有人点头哦，我问你们这么喜欢看这个电视剧的哦 ，OK， 了解。哦，所以你如果看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这电影电视当中，就可以能够感受到或者体会到，就是真言他所讲述的这个事情。古往今来呢，因为人即使去预防所谓的奸臣啊的谋反和诡计呢，使到国家陷入这个危难中的这个事件呢，比比皆是。北国以色列其实也不例外。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根据圣经的这个记载呢，在北国的以色列呢，总共有19位的这个君王，而在这19位当中呢，至少有这个7位的君王呢，是被这个叛逆者呢所杀害的，可以从这圣经里面看得到。当然，无可否认，人往高处走是人们很普遍的一个心态，或者是说一些想法，因为人的本性是要向上的，不断争取向高处呢攀登或者是发展。不过呢，在过程中，请不要以这个所谓的高傲自大或者恶劣的这个手段呢，为自己呢去寻求这个尊荣，或者是说去取得这个高位。更重要的是呢，不要总是说贪图在想要坐在高位上受人的这个尊敬，而是要先谦卑的来去学习去服侍别人。当别人看到领导者呢具有服侍的这个样子和这个美好的素质的时候呢，自然的就会尊重这些高位的领导者。他们的尊重不是因为他坐在高位上，而是因为这位领导者他愿意谦卑的去服侍别人。所以总过来说，不论是君王或是臣仆呢，都要做一个公义和谦卑的人。现今的时代也是一样，不管是在职场或者是在学校、教会和各个的领域上呢，人们希望看到领袖的特质呢，是一位能够谦卑进入人群，了解人们的这个困境和需要，还有也愿意服侍人们的这个领袖。所以有一本的书要介绍给大家，叫做仆人修道院的领导的启示录。这本书的内容写得很好，它帮助读者们能够了解呢，最伟大的领导是什么呢？最伟大的领导是什么？坐在高高的位置上又有很大的权柄，对吗？不是，他告诉我们说，最伟大的领导呢，就是服侍、牺牲和什么给予。这跟主耶稣的教导非常的这个贴近。如果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2章24到26节，那里说，门徒中间也起了争论，他们中哪一个可算伟大？耶稣对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中间最大的倒要成为最小的，为领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这是主耶稣在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看见，当一位领导者只想要坐在高位，或是说对人不理不睬，也不愿意谦卑去服侍他人， 或者说做出牺牲和学习去关怀人呢？我认为他不是一位合适或者是合格的领导者或者是领袖。成为一个领导者领袖呢，我觉得他应该要学习怎么去谦卑服侍，也愿意做出牺牲和给予。当仔细去阅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他曾多次的提及要把该说的话要怎么样呢？要说得好，说得有智慧，而不是毫无分寸忌惮的乱说，导致呢他人受伤害。在君王面前，朝臣说话更是要有智慧的，也要有界限和分寸，否则会怎么样？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有没有看过连续剧啊、电影的古装戏？有没有看过？当一些朝臣乱说话做错事情的时候，那个君王会讲什么？给我拉出去什么啊？拉出去做什么？砍头，对吧？所以讲话要小心一点哦，否则不小心会遭受这个杀身之祸。正如这个箴言第十一章十一节跟十二节，大家也很喜欢的，也很熟悉这段经文。他说：“一句话要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呢，好像金环和金首饰。”好，然后他更指出，在这个第十八节当中呢，其实如果你在说话的时候，特别是你用假见证呢，他的这个伤害也是很大的。他说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他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智慧的这个谁的导师来去形容说做假见证的杀伤力呢，就好像怎么样？好像用这个大锤去敲扁邻舍的这个脑袋，用刀呢去刺穿这个对方的这个肚腹，用致命的剑呢来去杀死邻舍。你说厉害吗？这是非常无形的啊，可能有达到这种的伤害力。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说话要有智慧，我们要有界限和分寸。有个流传的故事，国王叫厨房的一个厨师呢，为他准备了世上最好的菜给他，然后这个厨师呢就给他奉上了一碟的舌头，可能是鸭舌头，可能是猪舌头，没有说 OK。 好，国王呢又在叫这位厨师呢拿来世上最坏的菜最坏的菜肴，他呢这厨师呢还是奉上一碟的舌头，可能是鸭的，可能是猪的。国王呢就感到很疑惑的说，为什么最好和最坏的菜肴既然是一样呢？六姐们，为什么最好跟最坏的菜肴都是一样呢？有答案吗？为什么这厨师都拿最好最坏的菜肴都是一样的舌头？为什么？厨师回答说，国王，人凭着爱心呢善用舌头，它就是世上最好的东西。若是以高傲自大胡乱的去运用呢，它就是最坏的东西。意思是说，言语呢可以用来行善，但是言语呢也可以用来作恶。所以箴言第十一节第十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然后在第十八章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说，生死呢在舌头的泉下。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自己的言行，谨慎我们的思想和传递出去的内容。我们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具有分辨和这个判断的能力。来到第二十五章的十六到二十八节呢，相信在座弟兄姐妹们也有很深的一些的体会，或者是说可以说感同身受。在生活中呢，多少 都会或是曾经历过这些的遭遇。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其实我们要吃到饱，饱了之后又再吐下再吃呢，还是说不要这样？请问我们在饮食方面要怎么去对待自己？你有看过人吃饱了之后去厕所吐了，吐了又回来再吃的吗？有，我有看过。他喝啤酒，喝完他很喝很多，去吐了厕所，又再回来再喝。别人出食物，他出命。很多人是这样 ，OK。好，所以其实饮食方面，我们吃七分饱就好了，对吗？好，吃足够就可以了。吃过量呢，不单会吐出来，而且呢，对身体的健康也不好。特别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三高的弟兄姐妹们，就知道了，对吗？我们吃的时候要怎么样？只可吃什么少量的什么糖、盐啊、油啦、啊，或者是少煎炸的，对吗？哦，不是完全不吃，不吃也不行。哦，我们要选择吃健康和适可而止的食用。有这方面的想要询问的，可以问我们的瑞浩弟兄，他来教你怎么去健康的饮食和选择。而让人感到难过的或者是痛苦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呢，原本说啊最需要依靠朋友的时候呢，却被对方什么呢？背信弃义的来对待，得不到朋友的这个帮助。然后呢，另外呢，加上有一些人呢，在身边呢，只会出张嘴，讲一些可能一堆风凉的话，然后呢，其实并没有很愿意伸出援手给予帮助的，就好像什么样的这些人，就好像如同在冬天里哦，跟你来刚才所主的唱歌哦等等哦，对伤心人唱歌等等，如同在伤口上这个撒盐。如果大家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看约伯记嘛，就可以看得到在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这种的无奈或者是无助感，只有曾经经历过这些遭遇的人呢，才能够了解这种的感受。不但如此，人以为说对方很有义气的，在关键的时刻将会站出来为你来伸张正义，可是呢，却因为他可能对方害怕或者其他的因素，反而当你需要他为你站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站出来，他反而在恶人的面前呢退缩，这是令人最感到痛心的这个事情。当然讲完这些，可能我觉得对这个社会，可能这个人生好像失去了盼望，这样也是感到很无助无奈。可是呢，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在人世间呢，还是看得见温暖和这个关怀的。比如说在第21节跟25节呢，他说当人落在艰难的困境中呢，仍然还是有些有爱心的人愿意用这个实际行动来表示这个关怀和这个怜悯，然后也愿意伸出援手呢，给予这个邻舍吃或者是喝，对吗？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感受到这样，对不对？当你困难的时候，身边有这些人在身边出现，来给你关怀和这个陪伴。也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就是也有人将好消息从远方的地方带来给我们，让这个受苦者呢，如同口渴的人呢，得到凉水的这个滋润。所以你看，在箴言这个特别之处呢，它是让人看见就是待人处事的一个选择，而待人处事呢，没有什么特定的一个规则可以去遵循的，可以说是知者见之。但是每个人都明白，待人处事呢是一门不容易学习的这个学问。待人处事是一门学问，对吗？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是不容易做的。它不仅能体现一个人的素养和智慧，更为重要的是，待人处事的好坏常常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的前景或品质，当然也包括影响到他人。所以呢，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呢， 学会待人处事之道是需要的。祝愿每个人都能够在待人处事方面取得成功，也愿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个幸福快乐的人生。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啊？主题？主题是什么？一、二、三，来念。很好，丰盛生命，对吗？然后在丰盛生命里面，我们也跟大家说什么叫做丰盛生命，还记得吗？丰盛生命有三点是什么？一、二、三。啊，再来一、二、三。活得对，活得好，活得热，对吗？好，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想说，哎呀，活得对，活得好，活得热，很抽象，也不具体。所以今天的信息，我让他知道什么是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活得对呢，就是以谦卑和智慧行待人处事之道。活得好是什么呢？以上帝的爱和怜悯服侍关怀人。活得乐是什么呢？以施比受更为有福去待人处事，可以吗？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活得对。以谦卑和智慧行待人处事之道。活得好是什么呢？以上帝的爱和怜悯去服侍关怀人。活得乐是什么呢？是以施比受更为有福去待人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学习，我们要去发展一个新的习惯或者是行为的时候呢，不管是好的习惯或是坏的习惯，一般呢都会经过四个的阶段。哪四个阶段呢？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无知无觉，尚未学习。它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阶段呢，对应该发展的行为或者习惯呢，都还是无知无觉的，因为你不知道，因而还未认识到要学的习惯呢，所以呢没有开始去学习。然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你已经知道，已知已觉，就正在学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阶段你已经认识到了，哦，该学习的新习惯或者新行为，不过还没学会，需要坚持呢才能够下到另外一个阶段里面去。好，所以第三是什么呢？就是已知已觉，已经学会了。来到这个阶段呢，表示说你已经学会了，而且也越来越适应新的行为跟这个习惯。最后呢，就是不知不觉运用自如。进入到这个阶段呢，你已经能够运用自如了，就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啊，炉火纯青了。比例来说，就好像一个技巧熟练的钢琴家，你看他根本哦，根本不用看这个键盘呢，他都可以说运箭如飞这样。跟这个钢琴哦，几乎好像融为一体了，能够内化成为了习惯或者这个行为，就表示说他整个的所谓的知识，他要学的东西已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去了，他就很自然的将他流露了这个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请问你现在如果是活得对、活得好、活得热，你现在是属于哪一个阶段？属于第一个阶段有吗？应该不可能，对吗？因为我告诉你什么是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然后第二个阶段可能在进行当中，对吗？你知道了，然后你可能在学习，或者第三个阶段你说我已经学会了，有没有？有没有？我已经学会了，有没有？还是说你已经说不知不觉已经在运用自如了，在这个第四阶段里面去？所以其实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将这个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能够这个思想或行为习惯呢，或者性格逐渐的进入到所谓的第四个这个阶段里面，你很自然的，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很能够运用的自如出来。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这名言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彼此的这鼓励。他说思想引导行为，然后行为变成习惯，然后习惯呢去什么塑造性格。什么意思？六姐们，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 当你有去思想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多少都会说让你引导你有一种的行为出来，而当你有这种行为的时候呢，能够让它能够慢慢的变成一种的习惯，然后那个习惯呢能够慢慢去塑造你的性格。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哦，我性格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不会改变。不尽然，我觉得如果是说你的思想引导你的行为的时候，你的行为就愿意说去学习，能够将它变成习惯呢，这习惯就会慢慢可能从你这个习惯可能性格塑造成另外一种的不同的性格。好，相信大家也还记得我曾经提出说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的这个教导，就是说让我们当我们的生活接触到信仰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个学习，透过可能读经祷告等等，参加聚会教育生活，我们让我们的生活信仰化，而当我们有这个信仰的时候，也让我们所学到的信仰呢，怎么慢慢的在生活中能够运用自如，能够成为生活化。 OK， 这是就是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的意义。让我呢以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呢来去更深化这句话的意涵呢，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这故事这么说，他说某一天呢，大熊他考完了这个考试数学考试，然后哭着回家，然后爸爸呢就很关心来去询问爸爸问他说，哎呀大熊，发生了什么事呢？大熊回答说，我的数学考砸了。爸爸就很关心去问他说，是不是题目太难呢？然后大熊回答说，因为老师大熊回答说，不是的，因为老师呢出了一些没学过的乘法的这个考题，他说3×7等于多少？弟兄们，3×7等于多少？3×7多少？21对吧？好 ，OK。所以大熊说，他计算了好久都算不出来，最后他想说，管他3×7=21的，我就随便给他写上18。觉得多么有趣的回答，对吗？管他3×7=21，他自己会想，管他3×7=21的，就随便给他写上18。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这也不是让我们去一个思考，就是说这不是一个许多基督徒的生活的写照吗？我们可以将很多的经文经节背得滚瓜烂熟，从创世纪可以背到启示录，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了。 OK， 我们已经学会了生活信仰化，然而呢，当我们一旦面对到困难的时候呢，却完全忘记了上帝他已经应许说会眷顾我们，带领我们的，或是说在患难中呢会去使我们得到帮助的这个话语。我们没有办法在生活中呢去活出这个所谓的见证和应对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去信仰生活化。所以愿上帝赐予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努力借助所谓的这个教会生活，读经祷告，学习生活信仰化，然后呢也能够坚持勇敢而有智慧的能够将圣经的话语呢在生活中实践出来，让信仰生活化。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向感恩，感谢能够透过箴言25章的教导，使我们能够学习我们如何做一位所谓的领导者，或是我们知道做一个领导者我们需要具备哪些的这个条件，或者这个基本我们要去学习的基础。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这个箴言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说话要有智慧，我们要有界限，我们要有分寸。天父，我们更感恩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学习怎么去活得对，活得好，跟活得乐，直到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事情之后，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慢慢的去成长，直到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能够不知不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运用自如的，将我们所学到的能够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能够很自然的能够流露出来。天父，也请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个 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学习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看顾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交托，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